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。梁武帝听信了大臣王族的计策，修筑土堤，挡住了淮河之水，以灌溉寿阳地区，并且还发动了军民20万人来修筑河堤。这个时候啊，正值夏天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染上了疫病而死。到了秋天，淮河的河水暴涨，冲毁了土堤，河堤崩溃的声音就如同巨雷一样，在300里之外都听得很清楚。淮河沿岸城市的村落，有10几万的居民都被大水冲到海里。王族后来因罪被杀，而且还被灭族。他的罪业遭到了报应。太上曰：问乱规模，以败人功。意思是问乱他人策划的规模，以破坏他人事业的成功。规模就像一切的政治、教育、法律、命令之类，都会关系到天下的得失与安危。而小人妒忌他人的成功，就破坏混乱这些既定的规模，却不知道破坏他人的成功，实际上就是破坏国家社会的安定。这种的祸害非常之大，自然罪过也就大了。至于混乱败坏个人或家庭的事情，也是伤天害理，罪过不小啊。
在宋朝的时候，发生了桓朔战役，大将杨业奉命与副将潘美率军进讨贼兵。军队到达之后，贼兵正在攻打桓州。杨业说：贼兵的锋芒现在正是锐利的时候，我军不可贸然地与贼兵作战，应该先引兵从大石路而出，并且事先告知云朔的守将，从石碣谷来接应，这样才能够万无一失啊。监军王申就责备杨业怕死，不敢攻打贼兵。杨业不得已，就取消了原定的作战计划，直接的出兵攻打贼军。于是嘱咐副将潘美：你在谷口将步兵和弓箭队分为左右两翼，等到我与贼兵转战至此的时候，你就出来夹击贼兵，这样必可大获全胜。潘美呢，就屯兵在谷口等候，而王申就再以贼兵将要逃遁而去为由，想要争功，就下令带领军队追赶贼军而去。等到杨业率军转战到谷口的时候， 发现王申已经引兵而去，并没有依照原先预定的作战计划。杨业顿时捶胸大哭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就奋不顾身地与贼兵决一死战，还亲手杀死了贼兵数百人，最后自己也壮烈地阵亡了。桓朔之役，若不是王申破坏杨业的作战计划，杨业早就一战成功了。朝廷知道了这个事实，就判王申混乱军队纪律的罪名，王申因而自杀。杨业的部属立刻蜂拥而上，把王申切割而食，王申一下子就被吃光了。
太上曰：损人弃物，以穷人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故意把别人所使用的工具器物损坏，使别人要用的时候无法使用。例如，损坏公用电话，割除输电电缆，击毁公用路灯，随意偷窃井盖，这些都是极其损阴德的事啊。
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两个人，都是靠着渡船讨生活，一位姓陈，一位姓徐。姓陈的船夫啊，动作比较敏捷，所以赚的钱也比较多。那姓徐的船夫呢，就妒忌他，经常在暗中破坏他船上的器物设备，使他的船不好使用。有一天晚上，姓徐的船夫就秘密地把陈姓船夫船上的几桨折断，但是他怕天亮的时候会被姓陈的发现，于是就开船离开，但是在河中却翻了船。姓陈的船夫听到了河里有人喊救命，就急着要前往救人，但是就是因为桨断了，船划不动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姓徐的船夫被水淹死了。这不正是害人害己的果报吗？
太上曰：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小人看到别人荣华富贵，就愿意他被流放，或是被贬官折放到边远的地方充军。凡是能够享有荣华富贵的人，绝不是偶然的呀。那都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中既有善德的因缘，再加上他的祖宗积德，才能够如此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荣华富贵，应当要生起追慕之心，但不是羡慕他的荣华富贵，而是在心慕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善因呢。若是希望他贬官流放，这就不是从真实的角度 来观察，而是从虚无的处所升起了毒心，希望别人跟我一样的不好，这就是典型的小人心态，不但嫉妒，而且愚蠢。其实这样做，对别人来讲毫无损伤，只是使自己突然的造了恶业，使自己更穷困，更下贱而已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小故事。唐朝的柳宗元、刘孟德被贬官流放，实在是武元衡一手所主导的。后来呢，武元衡被贼杀死，而柳宗元、刘孟德两个人却是安然无恙。白居易被贬官，实际上是被王涯暗中进谗言毁谤所害的。王涯呢，后来被宦官杀死，而白居易却反而平安无事。
当权的人生杀大权一手在握的时候，就把被贬谪流放的官员视同蚂蚁一样的下贱，岂知转眼之间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那些当初被他视为蚂蚁被流放的官员反而得以做事，笑他为何也有今日的下场啊。而旁观的人所升起怨他流放被贬的这种空怨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宋朝的王伯文为官公正，而且宽大厚道。他曾经说，我做官以来，每次判罪定刑，判到官员流放的时候，我都会暗中为被流放的人选择水土较好、适于居住的地方。太宰屠庸，每次当他要判定官员流放到远方，而且是多烟多瘴蛮荒之地的时候，他都会停笔很久，并且说，我曾经到过那种地方，那种地方的官员多是因为当地的瘴气太厉害而病死了，所以必须要选择气候水土适宜居住的地方流放这些犯错的官员呐。并且呢，还将这个建议上奏皇帝，成为朝廷流放官员的规定。这真是仁者的用心呐。
太上曰，见他富有，怨他破散。意思是，看见别人家里多钱富有，就怨他人破家散财、穷苦没落。富有的人，也是因为他本身积德和祖父积功所得到的果报。若是嫉妒别人富有，希望他家破财散，想一想，这又是什么居心呢？
在洪县这个地方，有一位叫周义夫的，非常富有，不节俭，而且性情又蛮横，为人处事不讲理。他的朋友孙世之曾经告诫他，不应该这样做。 而周易夫却很生气地对他说：“你竟敢干预我的事！”孙世之因此而开始记恨周易夫，并且说：“好，我就等着看你失败。”等到孙世之考上了功名，并且担任司法审判的官吏，而且还管辖到洪县的司法，刚巧有人到衙门控告周易夫，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集公然打人，周易夫就被衙门传讯调查。不料控告周易夫的人突然的死了，孙世之就把周易夫判谋杀罪处死。这件事啊，过了没有几年，孙世之就被调职到了河北，而全家人却因此死在了盗贼的手里，和周易夫的下场没有两样。对周易夫而言，他已是着自己有钱，蛮横霸道不讲理，固然是应该遭受到失败。而孙世之竟然是因为仇恨而破散了周易夫的家，所以上天也破散了孙世之的家作为报应啊。所以说呢，与人方便，就是给自己方便。这句话是真理呀。